如果你有很贵重的东西，你会把这个贵重的东西放到一个你认为很保险很可靠的地方。比如你的钱财很多，你会把钱财放到保险柜，或者放到银行里面进行储蓄，你认为这样是非常可靠的。但是没有人把非常宝贵的东西放在一个非常不安全或者那个地方很破旧，一定不会如此。但是你在圣经当中你会看到很有趣的一种的原则，就是上帝总是使用我们认为不完全或者极为不堪的人，并且在他们身上使用他们来做极大的功。我想参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参孙是非常不堪的一位士师，当然这位士师不堪又如何呢？不影响上帝在他身上做工，不影响上帝的灵充满他，不影响上帝借着他的手来审判非利士人。这个和我们的常识是相反的，和我们的认知也是相反的。我们总认为神要使用那些敬虔的男女，那些不敬虔的与上帝是无分的。但是你会在士师的参孙的这个叙事里面看到完全不同的一个，就是上帝把宝贝放在瓦器里，来显出他是那位有主权有能力有恩典守约的上帝。我想参孙的叙事很精彩，因为它很像一部电影，充满了很多的戏剧的场景。特别在第十五章你会看到比十四章更精彩的一个戏剧的变化，就是参孙和士师人他们有一种的仇恨，好像没完没了。你又看到参孙以一个非常戏剧性的场景出现，被他的同胞以犹太人捆绑起来交给了非利士人，接着你认为参孙这就结束了，可是被捆绑的参孙他不仅获得自由，还用了一个驴腮的骨头击杀了将近1000的非利士人。这个就好像一部电影，它有极大的反转的这么一个场景。但我们看的不是它多么戏剧性，我们看的是参孙他是以色列群体的一个缩影，或者你可以说参孙在代表以色列人。他从小生下来是要做拿西尔人，拿西尔人的意思是要分别出来为上帝而活。我相信你从他出生一直往后看这个叙事的发展，参孙有如此的一个我们看为很神圣的身份，可是他的行为与他的身份是极其不协调的。拿西尔人不该做的事参孙他都做了，他摸了死的狮子，摸了死的驴，他还饮了酒，弃了饭。你无法想象一个分别出来为上帝而活的人，结果他生活的写照好像与上帝没有什么关系，并且他还要娶未受割礼之人的女子为妻。就好像以色列人他们是被分别出来的，他们有一个使命，就是要圣洁，就是要在异邦的群体当中为耶和华来做见证。但是以色列没有啊，他们不断的更换偶像，他们的生活与迦南的那些各族没有什么区别。本应该追求圣洁的士师参孙和以色列人，他们在圣洁的一面和当时的那些非利士人或者其他迦南人在宗教和道德上是没有什么区别的，就是你无法看到他们与外邦人有哪些不同。这个是非常一件糟糕的事情，就是说你是一个基督徒，但是你的婚姻 你的养育孩子，你孩子的追求，或者是你的工作，你的创业，和非基督徒没有什么不同，感受不到你的独特性。就是以色列人，他们从名义上是上帝的百姓，他们宁愿与这个世界和睦同居，他们享受被非利士人所奴役的那个时期，他们愿意敬拜他们的偶像，他们也愿意服在非利士人的权下，他们不愿意得到自由，他们也不想回到上帝面前，他们宁愿除掉拯救他们的士师，把士师交给他们的仇敌，他们也不愿意与这个世界对抗，去冒险然后获得自由，敬拜耶和华。这个是以色列百姓现在的这个处境。因此整个生活的群体以色列人，他们失去了圣洁性，你发现不了他们到底与外邦人有什么不同，他们所想的，他们所做的，他们所表现的和非利士人是一样的，他们之间没有一种差异感，没有一种差异感。我们可以称之为这是上帝子民圣约群体的世俗化。当然你可以用世俗主义这个观念来表达，我想谈到世俗，你就认为教会和世界变得一样了啊，对，这样理解是没有错的。但是上帝子民也好，或者教会的世俗化，不等于他们完全没有神，他们是有神的，但他们的生活已经和这个世界没有了任何的区分性。你就说你会看到教会有很多世俗化的表现，这些世俗化的表现每个人都有一些看法，有一些表达，有一些观察。比如说你会看到教会圣职的这个选例上也有拿钱买卖的事情，你也可以看到基督徒他们在未婚之前已经同居了，失去了他们的贞洁。你也可以看到有不少的基督徒他们在这个结婚的时候选择了非基督徒结婚。你也可以看到教会里的钱财被随意的挥霍挪用，就像那些非基督徒的群体、社会、公司是一样的。你有很多的对比，你有很多的发现，你有很多对你惊讶的事情发生，其实这些并没有什么惊讶的，而这个上帝子民的世俗化是一种常态，这种常态。那么到底什么才叫世俗化，或者什么叫教会的这种世俗化已经和这个世界没有什么不同？最早这个世俗是源自拉丁文，它的意义是属于非宗教、非神圣、非属灵的，是暂时的属世界的。一谈到世俗，就意味着这件事情或这个群体它没有宗教的意义，它没有神圣的事物，它没有属灵的关注，它讲的一切都是现在，或者它认为现在就是昔在、今在、永在，没有永恒，只有现在，一切都讲现在。而这个世俗化或者世俗主义，它还有一种意义，就是它把它的宗教只限制在人生的一小部分，而人生其他部分与宗教是完全无关的。你说他不信上帝，他是来教会的；你说他不哀求上帝，他也求上帝赦免他的罪。但是你论到其他的事情，他每一件事情与上帝都是没有关系的。换句话来说，除了来教会之外，其他的日常生活与上帝一点关系都没有。他把上帝局限在一个非常小的空间和领域当中，而这个领域可能只限于宗教敬拜，或者那个需求上帝的时候那种哀求的情绪。他把上帝只放在那一个小的空间、小的领域或那个情感和物质的需求上，而上帝与他的生活的大部分一点点的关系都没有。因此你会看到上帝子民的世俗化不代表说没有上帝，他们是有上帝的，不过把上帝不断的缩小、不断的限制，把上帝逼到一个小的角落当中，不允许上帝闯进他生活全部所有的领域，
这个就叫世俗化，或者这个叫世俗主义。换句话来讲，就是在你我的生活当中看不见神，也从来没有想着荣耀神。我们的生活的目标从来不是以他的国他的义为追求的首要目的，我们只偶尔提到上帝，礼拜的时候提到上帝，困苦的时候提到上帝，礼拜天求赦罪的时候来安抚一下内心的平安，这个时间提到上帝。因此在我们整个的思想的建构当中，上帝只有一个差事，就是我敬拜的时候你要在教会，我需要的时候你要在那里，我有罪内心很内疚的时候，羞愧的时候，求你赦免的时候，也求你这个时间来做事，来赦免我的罪。他不能让上帝出现在他生活所有的领域，他不能让上帝闯进他生活的每一个细节，这个就是世俗化和世俗主义。所以无论是参孙还是以色列人，你可以看到他们的生活就是一种世俗化嘛。他们什么时候才会求上帝？极其困苦的时候。所以上帝说，你们不用求我，你们求我都是为了自己，你们不如去求巴利吧。所以上帝他们是一种恼火的，因为他们在最困苦的时候也不过是利用上帝罢了。这个就是世俗化的表现。我想参孙的故事很快就会落幕了，落幕者你会看到是世纪的以色列人更大的败坏，无论从宗教到道德急剧的下滑，令我们大惊，上帝的子民怎么会做这样的事情，但他们的确如此行了。你要问，这么想我也很世俗呀，为什么我那么世俗呢？什么原因造成我的世俗？我们会说世界很邪恶，这个世界引诱太多，其实并不是。你可以从各个角度分析造成教会的世俗化，我们不如说真正造成世俗的大前提不是这个世界，而是人心。我想世俗化的这种渗透不仅仅是个人生活，连教会的这个治理和管理也完全应用了社会的管理学，没有了圣经治理的神圣的体现。所以教会的世俗它是方方面面的，但是我想说导致我们世俗化的绝对不是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它是一个次要的要素，次要的要素。我在来的路上看到前面有一辆汽车，汽车上贴着一个标语，它的标语是人生首要的追求是快乐，其次剩下的都是其次。所以一个追求世俗的人，对他来讲什么才是最重要的？我的快乐才是最重要，其他的都是其次。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人心才是世俗化的大前提。其实你没有办法离开这个现世这个世俗，因为你每一天都在这个世界中生活，你通过电视，通过网络，通过短视频，通过书籍，通过广告的宣传，你都可以接触到这个现实，或者你认为这个世俗的世界。其实基督徒一旦世俗化，他不是说反对上帝，他也不是说不要上帝，他会说没有上帝不一定好，有上帝也不一定糟。他是给上帝一个空间的，他允许上帝的存在，但他又有时候会认为上帝是多余的。只要上帝不干涉我的生活，不干涉我的婚姻，不干涉我养育孩子，这样的上帝是我乐意所接受的。因此你很难分辨哪一个基督徒已经世俗化，或者你很难分辨哪一间教会已经世俗化。我想这种的现象你能够观察到，如果你到一个非宗教的群体中，你会看到一种现象，你立马可以判断说，哎，他们和我不一样，因为我是敬拜上帝，他们不敬拜上帝，这是信义和不信的区别。但是你到了一个信的群体里面就很糟糕了，你会发现 一个声称有上帝的群体中，你很难分辨出他是世俗的，你是神圣的，你很难分辨他已经被世俗化，已经同化彻底，你很难发现。无论是传道人也好，还是教会的同工，还是成熟的基督徒也好，你很难发现他的大部分生活与上帝有关还是无关。所以你分辨你是否世俗化，你要问你的生活的细节与上帝有关系吗？如果上帝只是被你局限在敬拜的时候，局限在需求的时候，所以你已经世俗化了。或者你感受到上帝有没有并不重要，只要上帝在教会，只要上帝在我祈求的时候他就坐在宝座上摆平问题，我就足够了。而其他的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上帝无法闯进你的生命，也不允许上帝闯进，你就是一个已经被世俗化的基督徒。你不允许上帝闯进你的婚姻，你的婚姻很糟，但是你绝对不允许上帝闯入。你的孩子也很糟，但是你从来不允许上帝的孩子，不允许上帝进入你的孩子的生命当中。你也不允许上帝的法则进到你的思维当中，用这样的神圣的思维训练你的孩子，你从来不会，就意味着你已经世俗化了。我们要知道，没有一个人可以逃避这种世俗化。我相信当你明白参孙以色列甚至我们世俗化的时候，你是很难过很痛心的。你想很多的方法要逃避这种世俗化的倾向，你不允许这个世界的世俗化影响你。可是最应该对付的是我们的人心，人心里面隐藏着世俗化的倾向。我们不断的拒绝神，但是我又不想把上帝赶出生命之外。你还知道离开上帝实在是不行，因为他救了我，但是你是允许那位拯救你的上帝在一个小的领域和空间当中存在，而在大部分的空间和领域当中把上帝赶除殆尽，让你在其中享受那种掌权的自由。所以世俗化的信仰就失去它的独特性和圣洁性。要圣洁没有圣洁，要独特没有独特，而这种现象在教会比比皆是。所以你可以看到参孙这个小的缩影在表现或者在象征以色列群体的世俗化，而这种世俗化就是麻木的，在那个不冷不热的生活当中大家彼此认同，彼此的接受。所以你看到今天教会的世俗化是非常严重的，无论是婚姻的选择，教会里圣职的这种的选立，还是教会里对犯罪基督徒的警告或者惩戒，已经和这个世界没有什么区别，没有它的独特性，没有它的圣洁性，都是没有的。你说什么叫独特性？我实在不了解。我想四福音书给你提供一个人性最具有的那种独特性，而这个表现在耶稣基督身上。耶稣基督的讲话总像有权柄的，不像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可以看得到。我们可以看到耶稣他蛮有怜悯，你可以看到耶稣的真正的温柔到底是什么，我们可以看到耶稣真正的顺服到底是什么。所以耶稣给了一个真正的上帝子民独特性的那一个样板和榜样。但是我想说，在15章你可以看到上帝的子民和上帝所兴起的士师，他们都是在这个世俗化的潮流当中没有了独特的那种表现。他们应当追求圣洁，因为耶和华是圣洁的，但是在他们身上你看不到那个圣洁的体现。一个是以非利士人无疑的参孙，一个是与非利士人共同享受那种最终之乐的以色列人。我们看不见不同，只能看到相同，找不到差异，无法把他们撬开。但是上帝总要用一种办法把上帝的子民和世界进行分开的。那么第一节到第八节你可以看到 在这个小的叙事里面，有参孙，有他的岳父，还有非利士人。那么参孙要见他的妻子，结果他的岳父不允许他进去，他的岳父就把他的那个妻子给了参孙的陪伴，他要把他的妹子来给参孙。啊，你看到他的岳父也不是一个好人，而且他的岳父也没有什么判断力，他把他两个女儿嫁给了一个比较粗暴，就是不怎么样的男人啊。参孙的确是一个不怎么样的男人，因为他在性的方面极为软弱，在自己的脾气的控制上常常的失控啊，是这样的一个人。他的父亲把两个女儿先后都要给这样的一个人。那么参孙在这段经文的体现也不是义的一面，我们看到参孙对非利士人所行的这一个报复完全是出于自己的私意，就是他想要去报复，他所要的没有得到满足，他用报复的行动来报复了伤害他的人。同时你也看到非利士人被报复之后，他们做了一件很残暴的事，就是烧死了那个妇人和他的父亲。所以这个小的叙事里面，从参孙到他们的仇敌，其实没有一个表现是良善的，都是恶的。我们要在想这恶的发生啊，有什么目的，上帝为什么不进行去阻止呢？他不阻止非利士人可以接受，不阻止他的参孙岳父也可以接受，为什么不阻止参孙呢？参孙凭着己意进行报复，上帝允许这种恶发生是要达到一个良善的目的。我们在前面可以看到，上帝要利用参孙的软弱来分开上帝的子民和非利士人之间的那一种契合。我想参孙是不明白的，我们也有点不明白，上帝为什么要用参孙的这个软弱和他报复的行动来分开上帝的子民和非利士人呢？我们应该认为，上帝难道不应该赐下一位英雄，赐下一位勇士，赐下一位良善或者敬虔的士师来进行拯救，来拆开上帝子民和非利士人之间那种紧密的契合感，或者上帝应该使用一个观念很正确、行为很好的人？但是上帝却没有。当我们有这种想法的时候，就把上帝放在一个框框里面，就意味着上帝在受人的限制。你认为只有人敬虔良善的时候，上帝才工作；你认为只有人对上帝回应的时候，上帝才会做工。其实你和我这种想法是把上帝给限制了。上帝什么时候做工，他怎样做工，从来不受我们的限制。我们也常说，神怎么会使用这样的人？我认为上帝应该使用，应该是一个敬虔的，是应该用一个正直的，或者用一个有勇气的。但是上帝并不是，上帝反而没有按我们的思维来兴起这样一位士师，上帝反而使用了一个极其不敬虔、失控、按自己认为对的去做的这样的士师来进行做工。换句话来说，上帝使用参孙的软弱，使用他里面那个报复的心来进行了那个救赎性的工作。如果上帝因人的敬虔才做工，那么上帝的作为就不是恩典，他的救恩就不是出于主权，更不是主动，而是在于人的好行为。只有人的好行为敬虔的时候，上帝才会做工，上帝才实行拯救。真的如此吗？圣经并没有。我想在士师记你应该懂得两个字， 就是恩典，是不配得的意思。我想整本圣经也能够体现这两个字，就是恩典。但是我想说，你不要因为恩典来贬低神学的正确性和中国性，也不要因为上帝的恩典来忽略我们的行为举止是否圣洁。但是我们想说的是，上帝会使用敬虔的人，但上帝也同样会使用一个极其失败的人作为上帝做工的基础。我们永远不要认为我们已经完全了解神，或者你认为我知道上帝会怎么做，他的时间表什么时候会做工。我们总认为上帝不会这样做，或者上帝会那样做，或者你认为除非你这样，上帝才会怎样，这样的思维就已经限制了上帝。我想在你孩子生病的时候，你在想，我的孩子怎么还不好呢？只要我跪下祷告，他的病一定会好。啊，当你的配偶这段时间很糟的时候，你就想，只要我好好礼拜，我好好读经，我的配偶就会发生改变的。你的想法都是在限制上帝，你的想法都是在用你的思维来限制那位无限的神，他以无限种可能来做工的方式。上帝怎样做工，永远超出我们对他的认识。但是我们总是用一个敬虔的条条框框，把上帝放在那个人敬虔的条框当中，上帝才会做工。真的是这个样子吗？不是的，绝对不是。圣经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告诉我们，我想你应该清楚，你应该明白，上帝不是借助约瑟哥哥们的恶来做工吗？推动了救赎的计划。上帝不是借用扫罗的恶来训练大卫，成就了大卫灵性的那个高峰吗？所以你千万不要认为我的配偶很糟糕，上帝没有做工。你配偶很糟糕，可能就是上帝做工的方式。上帝在挪去你的梦想，在摧毁你的天国。这是一个惊人的原则，就是上帝要透过罪人，透过罪人犯罪的处境来进行做工。上帝总要在他的应许当中，在我们最黑暗最糟糕的时候来做最对的事情。有的时候我们犯罪作恶都不能拦阻上帝他对我们的拯救，上帝也不会因为你我的犯罪而停止他对你我护理做工的这个脚步，他也不会因为你我犯罪而停止使用我们。他可能在你我犯罪的时候同样使用犯罪的你和犯罪的我来成就更大的工作。我们的眼睛永远是蒙蔽的，无法看到更大超越的事情。或者你说我做错了，我的配偶做错了，我的孩子做错了，他们绝对不应该这么做，因为这样阻挡了上帝的做工。谁告诉你的？你为什么会这样判断呢？难道上帝不会用你最糟糕的配偶，用你最失败的孩子，用你失误的选择来进行做工吗？虽然你懂得一句话，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人得益处，但是你绝对不能允许一个很糟糕的配偶在你的婚姻当中，你不能允许一个很糟糕的事情发生在你现在的生活中，绝对不允许混乱和黑暗出现。但是你却不知道，混乱和黑暗、糟糕的配偶、失败的孩子，正是上帝在做工。无论你愿不愿意承认、接不接受，圣经总是如此告诉我们，上帝要透过人的罪恶来成就上帝要成就的工作。或者你遭遇的痛苦的是你很痛苦，但是你要知道，上帝没有停止做工，他在继续做工，他完全没有停下来。 我们用另一句话来讲，你和我应该在上帝的护理之下去拥抱那些糟糕的事。诗人就曾经拥抱过，他说，因我所遭遇的事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他不是在那个很糟的处境当中自怜自哀，他是拥抱这些很糟糕的事，他知道神在做工，神在护理，神在推动他救赎的工作。其实没有一个人明知很糟糕还要闯进去，但是他总有逆行者嘛。如果一栋房子起了火，里面还有人在里面进行呼喊，你们看到消防员一定是逆行者，他要冲进那个有火燃烧的房子里面，把那个呼救的人救出来。其实基督徒应该学会闯进苦难，闯进罪恶的世界，闯进那个令你很懊恼的婚姻。其实你很多时候错过了上帝用另一种方式做工的那种奇妙的方式。我相信耶稣基督做了最好的表率，他知道上帝如何来成就救赎的工作，因此耶稣在进耶路撒冷的时候从来没有停下他的脚步，他反而不断地告诉他的门徒，他要上耶路撒冷受到长老祭司文士许多的苦，被杀，第三天复活。耶稣从来没有迟疑，从来没有退后，从来没有后悔，他反而是一个逆行者，因为他知道那是上帝救赎的方式。其实你从来没有想过，上帝允许许多糟糕的事情、罪恶在你的配偶身上发生，正是要救赎你，使你更成圣、更圣洁、更认识他的奇妙。可是我们总是退后，我也没有勇气来告诉自己说，我要去，我要在那里被救赎。彼得听到耶稣的告白之后，他怎么说呀？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能临到你身上啊！这是我们的对话，我们多么希望保持现状啊！保持现状是最好的啊，也会躺在床头上跟自己的妻子说，感谢主，现在是好的无比的时候。你妻子也会告诉你说，老公啊，我们多么希望这种生活能够长久一点，一切都不要发生变化啊！就像彼得说，主啊，不要让糟糕的事临到我们，千万不要临到。耶稣怎么说彼得？撒旦，退我后面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其实我们不了解上帝怎么做工，我们拒绝上帝训练我们的机会，我们拒绝上帝救赎我们的机会，我们也拒绝上帝用另一种方式在你我的身上做工。其实我们也应该去哪里？去耶路撒冷，在那里我们才能被救赎、被更新，在那里我们才能够真正看到上帝奇妙的一面。如果曾经是一个很敬虔、很良善的士师、很勇猛的士师，你无法看到十五章后面用驴腮骨击杀一千人，你无法看到十六章最后他的落幕，在临死之前还拥有了上帝所给他的力量是惊人的，你无法看到宝贝放在瓦器里来成就那么大的工作。你若是讨厌黑暗糟糕的罪发生在你的家庭和婚姻当中，你无法看到更多奇妙的事。你只有去，你才能会发现，你只有带着信心接受拥抱这一切，你才能看到更美的事。你看很多人这个他们去旅游拍了很多视频号，可以看到更美的风景。为什么很多人看不到呢？因为他到了山根下或者到了山的半山腰就已经不去了，所以山上的美景永远属于那个勇敢的攀登者，而那些想看美景的人永远只能看二手的，看不到一手的。我们都知道在泰山上看日出很壮丽，到现在为止各位谁爬过泰山顶峰？你说我坐的索道上去的那也算哈。大部分人到了泰山脚下 半山腰就已经放弃了，你无法看到美景的。所以那些不想去拥抱苦难、拥抱糟糕的婚姻和糟糕的孩子，没有办法看到更美的事。所以诗人告诉我们说，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要学会拥抱，你会看到上帝另一种做工的方式是奇妙和惊人的，奇妙和惊人的。各位不是每一天都在教导自己的孩子吗？每一天都在教导啊，各位也读了大概有两三本保罗曲谱所写的书。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保罗曲谱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他总是告诉我们，很糟糕的婚姻或者很糟糕的孩子，这些都是我们理解上帝恩典或者寻求上帝恩典最好的方式。但是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在最糟糕的里面看到那个更美好的事。我们总希望上帝按照我们的常识去做工，但是我想说，圣经还告诉我们一个很好的原则，就是上帝用不敬虔的、用那个冲动的贪心来做了很大的工作。难道你现在那个不好的配偶不是上帝利用他来做工吗？你说啊，我可以断定我配偶真的不好了啊？你说你断定的话，那个不好的配偶可能就是在你生命当中做工的那一位，就是让你可以看到上帝可以把宝贝放在这个瓦器里，你有什么可以拒绝你的配偶呢？所以人的头脑太愚昧，没有办法理解上帝的良善。我们的理解永远是浮浅的，不是超越的。圣经总是在告诉我们要看到那个超越的方法，而耶稣亲自做的表率，他要去耶路撒冷，从来不停下脚步，连门徒劝他说万不可临到你，耶稣说撒旦退我后边去，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上帝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所以你要成为那个逆行者，你要在你的配偶身上看到宝贝在瓦器里，你要在你背弃的孩子身上看到上帝，他也要他的宝贝放在这个瓦器里彰显他的恩典，他要用他的恩典改变这个背弃的孩子。我们拒绝上帝这一种做工的方式，我们只能接受敬虔的美好的，那才是上帝的做工。但你有没有想过，有另一种可能，那种美好的，你认为那种很美好的现状，有可能出于魔鬼呢？你说不，一定出自于上帝，美好一定出自于上帝啊！我说美好不是事物的美好，是你认为的美好。那你是否记得圣灵引导耶稣到旷野经受试探吗？所以弟兄姐妹，十五章的参孙和费神的张力越来越大，上帝不是用了一个勇猛的事实、敬虔的事实，而是用了一个非常糟糕的事实，用他的冲动、用他的那个报复的心来做工，来拆毁非利士人和以色列民那种的契合。到第九节你会看到，非利士人上去安营在犹大，布散在利西。犹大人说，你们为何上来攻击我们？他们说，我们上来是要捆绑参孙，他向我们怎么行我们也向他怎么行。我们看到非利士人也进行了报复，想要去捆绑参孙。那么犹太人就获得了这个信息，你又看到实际的描述令我们惊掉下巴。于是有三千犹太人下到坦盘的旋列，对参孙说，非利士人辖制我们，你不知道吗？你向我们行的是什么事？他回答说，他们向我怎么行，我也要向他们怎么行。犹太人说，我们下来是要捆绑你，把你交到非利士人手里。犹大支派在士师记第一章
是非常的勇猛的，先去攻击迦南的余剩的族群。但是到这里你会看到，犹大支派的犹大人，他们没有变得勇猛去攻击仇敌，他们反而带着一颗勇猛的心，去把神所兴起的士师捆绑起来，交到仇敌的手里，就意味着上帝的子民，他们热衷于与仇敌的和睦，他们不再倚靠上帝，也不再去倚靠上帝为他们兴起的士师，他们反而把上帝所兴起的拯救者交到仇敌的手里。他们名义上是上帝的百姓，他们与这个世界是同居的，他们不想获得敬拜上帝的自由，他们要除掉自己的拯救者。其实这种现象是比比皆是的，就是很多人在教会里面，他们自由的过信仰生活，他们从来不委身来过一种教会信仰生活，因为他期待那种所谓的自由，而不想接受另一种被规范和要求的自由。所以因此你会看到那个勇猛的支派应该像狮子一样的勇猛对抗仇敌，反而用这种勇猛来对抗上帝。因为对抗上帝的事实就是对抗上帝，还有什么区别呢？我想这一幕有没有让你想到更神圣的一幕呢？你说啊，这个时间你肯定会说是指向耶稣基督，没有错。参孙这位士师是要影射那位更大的士师耶稣基督，在士师里所有的士师都是要引导我们到伟大的士师耶稣基督那里。每位士师的好坏，用他的好与坏，都在影射那位完美的士师耶稣基督，或者说每一位士师他们是大拼图的一小片，而这个大拼图的每一片散落在一地，你把每一片拿起来放到正确的位置，你可以看到一个完美的画面，所有的事实集合起来都在影射耶稣基督。而参孙的出生到他生命的落幕和耶稣基督有很多的相像，当然你不要把罪和耶稣基督相比，耶稣基督是没有罪的，因为发到参孙和耶稣他们之间都有天使的预告，他们被孕育怀胎都出于神迹。你会看到参孙和耶稣基督都被百姓所厌弃，你会看到他们百姓的领袖捉住他，把他交到外族人手里，耶稣也不是如此吗？是的。你会看到参孙拯救以色列的高峰和耶稣拯救罪人的高峰都是以死的方式达到一种救赎性的高峰，达到一个完美的地步。因此你说参孙真的很惨，但我想告诉这位很惨的参孙，他比旧约很多的人物更能够去指向耶稣基督，看到那个更美的事物。他是一个粗的轮廓，他可以帮助我们看到那个更大更美更细致的轮廓。当犹大人把参孙交到仇敌手里，我想用一句话表达更合适，在约翰福音一章十一节那里告诉我们说，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不单不接待，还要把他交在仇敌的手里。我相信耶稣死的时候，你应该知道在罗马的法律和兵丁的执行之下而失去了生命，他们是恨罗马人的，结果把耶稣交到罗马人手里，死在罗马人的刑罚之下。那在约翰福音一章十节告诉我们，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人倒不接待他。其实参孙在他的整个的叙事里面，他是不太受犹太人的欢迎的。但是最不受欢迎的还不是参孙，而是我们的士师耶稣基督。我想这句话每个人都很熟悉，说耶稣到自己的地方来，这个自己的地方指哪里？我们会说全世界为他所造，整个宇宙
是他手所创作的，整个宇宙都是他的地方。其实那句话还有一个更加符合约翰福音的解释，就是耶稣基督到他的子民中间，他的子民是不接待他的。我想这句话令我们感到是惊讶，我们认为最不接待耶稣的应该是谁？应该是非基督徒。其实你和我理解错了，最不接待耶稣的是上帝的子民，或者最拒绝上帝的是属于上帝的人，而不是那些不属于上帝。你说不对呀，我认为那些不信上帝的人更拒绝上帝，但是圣经却告诉我们最悖逆的是上帝的子民，他们最拒绝上帝。在经文你可以看到最悖逆的群体是谁？是以色列人。他们生活在迦南地，他们不断的去效法迦南地一切的敬拜行为，而迦南地成了发生罪恶最多的地方。而且你在新约书信也可以看到，在上帝的子民的群体当中，对耶稣的拒绝是最严重的。十二个门徒里面有阻止耶稣定十字架的，有卖耶稣的。到了新约教会的时候，教会也发生了最丑陋的事，就亚拿尼亚和他的妻子欺哄圣灵。所以你要知道，常常说认识上帝的人往往越不认识上帝，离上帝最近的人往往最容易拒绝上帝。耶稣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比喻，那个是一个园户的比喻，而且那个园户是一个非常凶恶的园户。就有一个家主，他带了一个葡萄园租给了一个园户，然后主人到外国去了，到了收果子的时候近了，他就派了他的仆人来收果子。你会看到那个园户拿住这个仆人杀了，后来这个主人派去一个，又派去一个，又派去一个，那个园户把派来的仆人杀了一个又杀了一个。那个主人说，好吧，我派我的儿子去吧，他认为他必尊敬我的儿子，结果那个园户也把他的儿子给杀了。这个就是以色列人在历史当中对上帝的态度。所以教会里面不都是敬虔的人，不都是爱主的人，或者你经常可以听到我们引用这一位伟人那一位牧师什么的名言，感觉爱主人那么多。其实你错了，教会里面的败子是比爱主的人多的，教会里拒绝上帝比接受上帝的人是更多的，敬虔的永远比不了不敬虔的多。哇，你说你是不是在影射我？我没有影射你，我相信你会明白一件事实，就是拒绝上帝的人往往是离上帝最近的人。后来耶稣还有一个比喻，就是娶亲的宴席，为他儿子摆设一个娶亲的宴席，打发仆人要招很多人来赴宴，可是那些人只是指以色列人，他们来不来。有人说我要到田地里，有人说我要做买卖，有人说我刚结了婚，他们还把这个拆去的仆人拿住凌辱他们，把他们杀了。后来王就大怒，除灭那些凶手，毁他们的城。后来主人又去拆派一些仆人到大路上，凡遇见的无论善恶都招来，宴席就坐满了这个宴席就坐满了客人。这两个比喻都在讲一件事情，就是对上帝的悖逆和抵挡拒绝最多的一直都是上帝的百姓。你可能会说，感谢主，神永远照我的本相接纳我，无论我怎么样他都爱我。你说的没有错，但是你不能因为上帝在恩典中不断的接纳和饶恕我们，我们就拒绝他。一个不信靠他的人就是拒绝他的人，一个不允许他的法则在你的婚姻的生活的细节当中掌权的，就是拒绝他。我们都认为我是最接受主的人，我的主那么爱我，为我舍命，我不可能拒绝他。其实我们的生活多数是拒绝他，我们对待主不像对待一位救命的恩人，而是把主当成一个多事的人， 我们希望主在我危难的时候出现，绝对不允许主在我生活细节当中掌权，不能掌管我的主日，不能掌管我的婚姻，不能掌管我的孩子，不能掌管我的未来，不能掌管我创业的法则。我们希望主在我危难的时候随时出现，在我生活的细节马上消失隐形，是我们最大的期待。其实每个基督徒都认为我的主从天上而来，那么降卑，他要舍命做罪人的赎价，他要拯救罪人，他要除去魔鬼的作为，他要打破那些捆绑的锁链，他要释放那些被捆绑使人得自由。当这一位主来的时候，他应该受到欢呼声，受到拥抱，受到亲吻。但是真的这样吗？耶稣来的时候被人以欢呼感恩接受了吗？耶稣来的时候真的是被人以热烈的方式来迎接吗？不是的。你说耶路撒冷的百姓迎接耶稣不是很热烈吗？他们的热烈也不过是带着一个错误的想法。其实耶稣来到这个世上最真实的一幕是什么？他遭人仇恨，遭人仇恨，遭人藐视，被人辱骂，就好像每一个人吐一口吐水在他的脸上，每一个人用卑贱的舌头来侮辱攻击我们的主。我想在诗篇告诉我们，攻击耶稣像虫，对待他，乱咬他，对耶稣基督没有任何的尊重，像虫子一样去践踏他，践踏他，而且打他，打他的头，把耶稣打扮成像傻子一样去嘲笑他，往他脸上吐涂液，把他看为一个最卑贱的或者一个疯狂的宗教的骗子来对待我们的主。所以你会看到耶稣来到这个世上真正对待他的方式不是很多人迎接，是很多人拒绝。就连他的其中一个门徒还卖了他，他另一个门徒在他最大的苦难的时候弃绝他，耶稣忍受了罪人的顶撞。因此我们的主来到这个世上不是被人接受，而是被人拒绝，最后送到仇敌手里，被处于那个死刑的审判。我们说感谢主，我绝对不是这样的人，我从来没有拒绝主，我很爱他，我每一天都读经，每一天都祈求，我每一天都顺服他。我想问你，真的吗？你工作幸福吗？有哪一个基督徒说我的工作很幸福啊？有基督徒这样讲吗？回到家之后说，老婆，今天是很幸福的一天。你一定回家说，今天气死我了啊！遇到一个刁钻的客户，我的老板把很多工作给了我，也没有人这么说。你的婚姻幸福吗？最不想暴露的是自己的婚姻。你真的任何时候不厌弃自己的配偶吗？你真的愿意为了主在你的工作当中舍弃更大的那些非法的利益吗？其实如果没有的话，其实你是拒绝主的，你不允许主在你的工作当中做主。如果为了主去工作，你会兴奋地告诉你的配偶说，我要开始幸福的一天，回来说今天又是幸福的一天啊！你说真的有这样的场景吗？啊，你应该读一本书叫《清教徒的礼物》，你会看到清教徒的工作观和他们的管理更胜今天很多的议程。今天我们工作观很多的高度，甚至连最优秀的营销学和管理学都是出于清教徒，而不是出自于我们。你应该记得罗马书有一句话告诉我们说，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若活着是为主活，若死了是为主死。若一个人为主活的话，生活周边应该变得是幸福的，若为自己活才会处处都痛苦。而那个拒绝基督的人就一定会痛苦，而那个接受自己的人也同样活在痛苦里面。 所以我们看到上帝的子民结果把上帝心血事事交在仇敌手里，我们会看到那个更大的场景，就是上帝的子民把他的儿子送到了十字架上面。今天我们也不是善男和信义，我们也不断的拒绝主，我们也把基督五花大绑捆起来放在一个角落当中，拒绝他成我们生命的主。我们每天嘻哈过自己的生活，我们希望自己的生活蒙上帝的保守，却不允许上帝统治我们生命的全部。这不是捆绑主，这不是拒绝主，这不是把他关在一个角落当中吗？其实我们和这里的犹大人所做的没有什么区别。你不要认为我们信靠主最敬虔，其实信靠主的人往往是对主最冷漠最顶撞他的一群人。到了十四节，我们看到参孙带到了利希，非利士人都迎着喧嚷，耶和华的灵大大感动参孙，他地上的绳就像火烧的麻一样，他的绳索从他手上脱下来，他见一块未干的驴腮骨就伸手拾起来，用以击杀一千人。这些我们看到一个令我们意想不到的现象，就是上帝的灵感动参孙，参孙还没有哀求，上帝的灵大大的激动他，这是一个反转啊，很有戏剧性。当你看到所有的影视作品，在女主角或者男主角被杀的时候，总会出现一个戏剧性，对不对？啊，这就是一个戏剧性。参孙就是一个主角啊，他是这个短暂叙事的一个主角，怎么死都死不了啊，总是被获救，总是上帝的灵总是充满他，总是感动他，总是给他力量，让他获救啊！你说这么的一个人为什么被获救呢？这就是恩典，拯救从来不是人的主动，是上帝的主动，救恩一定是恩典性的。那么参孙就拾起一块未干的驴腮骨，这个时间他也已经违背了拿细尔人的条例，拿细尔人是不能触碰不洁净的，他还是属上帝的人，他一再的去违背。不过在这段还有一个惊人的现象，就是参孙第一次对拣选他的上帝说话。你说其他时间没有说话吗？至少在圣经的叙事当中，我们不用去猜测，不用去揣摩，不用去想象，在这里是第一次。不过他的祷告不谦卑也不忠诚，他怎么说呢？你既借仆人的手实行这么大的拯救，岂可任我可死，落在未受割礼的人的手中呢？你看他的祈求当中基本上是在求上帝帮助，他又抱怨上帝不帮助他，所以他的祷告里面显得有一分诚恳，又显得愚昧和无知。我们要知道上帝能不拯救他吗？上帝帮助他脱离了狮子的口，上帝帮助他脱离了那个赌注失败的那个悲惨的场景，上帝借助他要杀一千人。你看上帝都在使用参孙，没有离弃他，没有不顾他，只不过是参孙没有倚靠神。当上帝灵激动他的时候，他就很有力量，但是参孙并没有从实质意义上倚靠过神，而上帝的灵在充满他，感动他。拯救永远是恩典，是上帝主动的介入，永远是上帝的施恩。我不知道你多少次蒙上帝的拯救，我不知道你多少次从冷淡到火热，从来不是你主动的寻求，是上帝主动的介入，主动的施恩，更不是因为你的祷告产生效力，而上帝他救恩的手，恩典的手从来没有停止过，永远都是的。你千万不要说因为我祷告多所以我就变得火热，因为我读经多我就变得更热心，其实你每一次从低谷到那个高处，永远都是上帝主动所介入的结果，而且介入的方式很奇妙。可能有一次你听到一篇道，可能你读到一本书，可能你和一个人相遇，你又从冷漠变成火热，难道是你 自己找到的吗？不是，是上帝忽然的介入，永远是上帝的恩典。当参孙祈求之后，上帝给了他水喝，他的精神就复原了。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现象，参孙他是大有能力的，可以说是一个勇士，但是参孙生活并不圣洁。他向神祈求，这个祈求也不单纯，里面有一点愚昧，有一点无知，有一点忘恩负义，因为他忘记上帝从来没有丢下他。你也可以看到这位蛮有能力的参孙，他的生活一点都不圣洁，他的性情缺乏忍耐，缺乏自制，一点也不谦卑。神怎么会使用他呢？参孙怎么会这个样子呢？我相信在新约有两个词你应该听过，一个是恩赐和果子，这两种区分在新约一直存在。我有很多基督徒也觉察过，有很多基督徒没有发现两者的区别。有些基督徒他是有恩赐的，但是没有圣灵的果子，可能就发生在我们的身上。在哥林多前书第12章、14章、罗马书第12章、以弗所书第4章都告诉我们有很多的恩赐，这些恩赐是技能，用来服侍上帝帮助别人的能力。那么在加拉太书5章还告诉我们圣灵的果子的表现是什么，是和平、忍耐、温柔和节制，里面充满了良善和正直。那么保罗还告诉我们，就算一个人有了教导传讲的技能，有了医病的那个恩赐，或者他能够去扶持众人，但没有爱的果子，这恩赐就算不得什么。而参孙是有圣灵给他的恩赐，他有大能，但是参孙生命当中是没有任何的果子的。我相信很多基督徒都很优秀，他很有爱心，他很能付出，他的头脑很好用，理解真理、学习真理很快，但是生命当中却没有任何圣灵的果子，就是没有和平，没有温柔，没有饥渴慕义，没有节制，没有连续人的心，里面找不到任何稳定的情绪，没有忍耐，没有谦卑，没有顺服，一切都没有。这个是一种的分裂，就是他没有那个敬虔生命的实质，但是他有一种的能力，有一种技能是上帝给予他的，这个是非常糟糕的。所以你会看到恩赐和果子是不同的，而这种不同和差异在参孙的身上可以看到。他有大能，他有能力能够击杀仇敌带来拯救，但是他的生活当中你看不到圣洁的追求，你看不到温柔，你看不到忍耐，他是暴躁的，他是随性的，他的性上有很大的这个软弱，他没有任何的良善的体现。因此我们会说参孙那么不堪，难道我们就一定很优秀吗？上帝真的是恩待参孙，不单因他的灵感动他击杀非利士人，还垂听他祷告给他水喝，谁让水涌出来，参孙因着水精神得到复原，他给那个地方起名叫隐哈哥利，这个意思是呼求者之井，就是纪念自己的困苦，纪念上帝对他的眷顾。我想到这里我们足可以看到神把宝贝放在瓦器，神的灵充满参孙，感动他，显出来是神的能力而不是参孙自己，这一切都是恩典。所以你有没有想过我们和参孙是一样的？我们可能来教会表现很优越，但是我们实际的生活没有圣灵的果子，极其的糟糕。我们懒惰，我们贪婪，我们愚昧，我们无知，我们对人没有火热，我们对人没有怜悯，对属灵事物没有饥渴慕义，圣灵的果子丝毫都没有。但是我想说你应该不用担心，神的灵在你里面，你向他祈求，他依然会给你水源，让你精神得到复原，因为他是恩典的神， 他要把宝贝放在瓦器里，那个宝贝是我们的主，我们已经以基督联合，那个宝贝是圣灵，他住在我们的里面，他这样恩待参孙，也同样恩待我们，因为他成为恩典的上帝。所以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感受到那个宝贝在你里面，虽然你和我非常不堪，我们在实际生活里面一塌糊涂，但是你发现那个宝贝没有离开我们，谁没有把这个瓦器打碎，依然让这个瓦器承载那个神圣荣耀的宝贝，让荣耀的主住在你的里面，你应该感到惊讶，感到惊叹。有哪一个有钱人把自己的金钱放在一个塑料袋里面挂在大厅里的？没有，他要把他的钱放在保险里，放到银行里面，认为那才有保证性。我们的上帝也如此，他把宝贝放在我们这破烂不堪的瓦器里面。我们一次次跌倒，一次次软弱，上帝仍然不会把这个瓦器打碎换一个保险柜，因为那个保险柜和这个宝贝极其不相称，它显示不出上帝的能力来。上帝也不是衬托优越感，他要告诉我们，他总是良善没有恩典的那一位，他总要在这个瓦器里面显出他莫大的能力，他要在破烂的人身上彰显他的恩典和良善，是这个宇宙当中绝无仅有的，这一切都是上帝的恩典。所以你有没有意识到，那个宝贝还在我的里面，主还住在我的里面，他是以马内利，圣灵还住在我的里面，虽然我如此，上帝从来没有撤回。你应该感到惊讶，你应该感恩，你应该知道，主啊，太奇妙，我想象不到如此这个有裂痕肮脏的破烂的罐子还可以承载你无限的荣耀，承载你住在我的里面，这是惊人的，你想象过吗？所以参孙这个小的片段的叙事告诉我们，上帝与他同在，上帝使用他，上帝回应他的祷告，上帝也同样回应我们，他也与我们同在。我们到这里一同起立来祷告。